时候让我们一同祈祷，
在开始之前让我们有一个祷告。
主啊，你为了拯救我们，
主啊，你为了拯救我们，
为了我们能够认识你，
为了我们能够认识你，
你是降世为人，
你降世为人，
求主是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更能够明白道成肉身的意义，
使我们能够明白到道成肉身的意义，
更加知道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更加知道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我们为此而感谢主，
我们为此而感谢主。
阿们，
阿们。
我今天是跟大家讲这个的讲题，就是圣诞节的意义的再思。
今天讲题是圣诞节意义的再思，
就是说我们再想想究竟圣诞节对于我们来说是有什么的意义，
就是说圣诞节对于我们来说究竟有些什么样的意义呢。
今天是12月11号，距离圣诞节刚刚是有两个礼拜。
今天是12月11号，离圣诞节刚刚还有两个礼拜。
在教会的节期来说，这个是将临期，
对于教会来说这个是将临期。
将临期是圣诞节前的4个星期，一路至到圣诞节之前就叫做将临期。
那么将临期就是圣诞节的4个星期，一直到圣诞节这段时间称为将临期。
在这个时候我们等候基督的降生，
在这个时候我们等候主耶稣基督的降生。
我们要反思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要反思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现在让我们看一张的图片。
现在 让我们看一个图片。
大家看不看到？
大家看到了吗？
这个的图片呢很有趣的，因为呢它的头呢是没有被大家看到，它面没有被大家看到。
那么这张图片很有意思，你没有看到这个人的面部，
你只是看到他两个手是揸住好多嘅买翻嚟嘅嘢，
你只是看到他双手拿着买翻回来的礼物。
即系话咧，对于我嚟讲就话呢个系边个唔紧要噶。
对于我们来说，究竟是谁并不重要。
佢系男系女系唔紧要，
究竟是男的女的也不重要。
佢嘅肤色系点样唔紧要，
是什么肤色也不重要。
最紧要就系佢两个手系揸住好多嘅卡。买回来的东
西，最重要的是他手上提着很多买回来的东西。
圣诞节是什么东西呢？
圣诞节究竟是什么呢？
就是鼓励大家不同的购物，
就是鼓励大家使劲的购物，
不同的消费，
使劲的消费。
我们再看另外一张的图片，
再看另外一个图片。
Plan your holiday shopping early，
及早计划你的圣诞节的购物。
早成点啊？
要早到什么程度呢？
我哋睇到咧喺雪梨嘅大小商场咧，
看到在悉尼大小的商场，
11月都未嚟到，
11月还没到呢，
咁咧已经系充满咗咧各种圣诞节嘅装饰。
那圣诞节的装饰已经在商场里边出现了。
究竟圣诞节嘅意义系乜嘢呢？
那么究竟圣诞节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圣诞节的意义对于很多的商人来说，就是大家多一个消费的机会。
对于商人来说，这个是一个大家消费的日子。
那记得我们以前呢，我们小个的时候呢，圣诞节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是寄一些圣诞卡或者收一些圣诞卡的。
那么当我们小时候，我们会寄一些圣诞卡，也会收到一些圣诞卡。
咁圣诞卡嘅内容咧，往往就系圣诞树啦、圣诞老人啦。
那么圣诞卡上面的内容，往往是圣诞树啊、圣诞老人啦、啊、
绿车啦、雪地啦、
或者是路拉的雪橇、雪地，
或者系咧圣婴耶稣咧喺马槽嗰度出生啦、
或者是耶稣在马槽出生，
或者系咧天使咧向牧羊人咧系报告这个耶稣出世的佳音啦，
或者是天使向牧羊人报告耶稣出生的佳音，
或者是三个博士有学识的人来到东方朝见圣婴耶稣啦，
还有三个博士从东方来到朝见圣婴耶稣。
啊，呢啲都系我哋小朋友嘅时候咧，都好熟悉嘅圣诞节嘅故事。
那么这是都是我们孩童时候的很熟悉的圣诞的故事。
但我哋睇翻今日嘅圣诞卡咧，我试想喺网上边咧去咧 search 一下咧，我系见到呢啲嘅圣诞卡。
最近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我们看到的圣诞卡是这个样子的。
咁我会问，究竟熊猫同圣诞节有咩关系咧？
那么究竟熊猫跟圣诞节有些什么关系呢？
或者米奇老鼠又同圣诞节有啲咩关系咧？
那么米老鼠跟圣诞节有挂上什么关系了呢？
我揾匀晒都揾唔到耶稣喺里边，
我找遍了都没见到有耶稣的图片。
今日咧，好多人嚟到讲圣诞节系同耶稣冇关嘅。
对于现在的人来说，很多人来说是对这个圣诞节跟耶稣是无关的。
所以我话咧，耶稣基督被消失咗啦。
所以我说，耶稣基督被消失了。
佢再唔系圣诞节嘅中心嚟噶啦，
它再也不是圣诞节的中心了。
咁圣诞节嘅中心系乜嘢嘢咧？
那么究竟圣诞节的中心是什么呢？
我认为咧，对于好多人嚟讲，购买或者系送圣诞礼物就系圣诞节嘅中心。
那么购买和赠送圣诞礼物就是圣诞节的中心了。
圣诞节嘅 party 就系圣诞节嘅中心。
圣诞节的派对就是圣诞节的中心了。
我哋享受一个舒服嘅悠长嘅假期，就系一个圣诞节嘅中心。
我们享受一个长长的圣诞节的假期，就是圣诞节的中心了。
或者我哋去旅行就系圣诞节嘅中心。
或者我们去旅游也是圣诞节的中心。
圣诞节嘅中心就系我哋自己。
圣诞节的中心是我们自己，
而唔系耶稣基督，
而不是耶稣基督。
今日我哋希望咧系趁住喺将临期嘅时间，我哋去再一次反思圣诞节嘅意义系咩嘢？
那么今天我们在一个将临期的时候，我们来反思一下圣诞节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当我哋反思嘅时候，我哋就会接触到究竟耶稣系边一个？
当我们反思的时候，我们就得来啊看看耶稣究竟是谁？
我哋信耶稣基督系咩嘢意思？
我们信耶稣基督是什么意思？
究竟？圣诞节今日同我哋有啲咩关系？
究竟圣诞节在今天与我们有些什么样的关系？
嗱，而家让我咧系再一次咧读出我哋今日嘅经课，唔需要翻译。呢度咧我系选自咧系约翰福音第一章，特别咧系有几节。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是。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藉着他做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做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有关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马太和路加、约翰三个福音书都有很详细的记载。
那么有关主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经文，在马太、路加、约翰福音都有很详细的记载。
但约翰福音所表达的方式呢，就和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是很不同的。
但是他的表现的方式跟马太和路加福音非常的不一样。
马太呢将耶稣的降生呢放在犹太人 的处境里面。
马太将耶稣基督的降生放在犹太人的处境里面。
三博士的来朝朝拜圣婴似乎是暗示了耶稣基督就是犹太人的王。
三个博士来朝拜，那么是暗示了耶稣基督就是犹太人的王。
是他们等候了很久的弥赛亚，
是他们等候了很久的弥赛亚。
路加的记载呢，就将耶稣的降生呢是记载在马槽里面降生。
路加呢是将主耶稣的降生呢记载在马槽里面的降生。
而当时呢，天使呢将耶稣基督降生这个这么好的信息呢，首先是向牧羊人来到公布。
那当时 天使是将这个美好的信息首先向牧羊人来报告，
似乎是告诉我们上帝的福音呢是没有忽略了最卑微最贫困最受压迫的人。
那么也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上帝的福音并没有忘记最卑微最贫困最受压迫的人。
但是无论马太或者路加他的取材呢都是用故事的形式去叙述耶稣的降生，
马太路加他们对于主耶稣的降生都是用一个故事的形式来表述出来，
但约翰就是完全不同的，他将耶稣的降生放在一个最大的时间和空间里面去论述，
但约翰不一样，他把耶稣基督降生放在一个最大的时间跟空间里面论述。
时间方面呢，他是从太初讲到当时，
那么时间方面他从太初讲到了当时，
空间呢，他就是讲到整个的宇宙，
空间方面他提到了整个的宇宙，
而不是只是犹太人的世界或者那些低微贫穷人的处境，
而不是单单是犹太人的世界或者是低微贫穷人的状况。
他不是用一个故事叙述的形式，
他不是用一个故事来叙述，
而是用了一些比较抽象的神学的语言，
而是用了比较抽象的神学语言。
今天呢，就让我们在约翰第一章里去做一次反思基督降生的意义。
那么今天让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来反思一下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
我觉得是有三方面的，
我觉得这里有三方面的意义。
第一方面呢，我是想讲世间有道，识道谋福。
第一点我想讲的是世间有道，失道谋福。
特别用了个释字呢，我的意思就是说呢，释是释放的意思，
这个释是指释放的意思，
也都是解释的意思，
也是解释的意思。
万物是藉着神造的，
万物是借着神造的，
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神造的，
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宇宙万物是神造的，是神是藉着道去创造万物，
宇宙万物是神造的，是借着道来造的。
神的话语就是道，就是能力，
神的话语就是道，就是能力。
在创世纪呢，是将这一点是讲得很清楚的，
在创世纪这一点被记述得非常详细。
道既然是充满了宇宙，
道既然充满了宇宙，
它就有规律有秩序，
那么它就有规律有秩序。
宇宙再不是呢蒙查查漫无目的的，
宇宙不再是糊糊涂涂的漫无目的的，
宇宙呢是有罪的，万物都有罪的，
宇宙是有序的，万物都是有序的，
这个罪是个秩序，
这个序是次序。
而且呢是创世纪告诉我们呢，人是有学习的能力，
创世纪告诉我们人是有学习的能力，
因此呢就人可以有能力发现这个宇宙万物的规律，
那么人有能力发现宇宙万物的规律。
释这个字就是释放，释放就是去发现去释放了这个规律出来，
释就是释放，就是去发现释放它的规律。
人有这个能力，于是呢人不单只是能够在知识上有增长，也都是可以是造福社会，
人不单是在知识上有增长，也可以通过知识来造福社会。
基于这个信念呢，
基于这个信念，
在中古时代的欧洲的修道院，
在中古时代欧洲的修道院，
不单只是一个修道的中心，
不单是一个修道的中心，
而且是一个学习的中心，
也是一个学习的中心。
因此呢，各门的学问呢，都在修道院那里开始是发展出来，
各样的学问都是从修道院开始发展出来的。
神是藉着创造这个宇宙万物呢，给我们看到原来我们不需要这么恐惧这个世界。
神借着创造宇宙万物，让我们来认识到我们不需要恐惧这个世界。
因为神创造这个世界，
因为神创造了这个世界，
我们就不需要恐惧，
我们 不需要恐惧。
初民呢对大自然呢是非常之恐惧的。
没错。
最初人类呢是对大自然非常之恐惧的。
最初的人类对大自然是非常的恐惧的。
他们见到行雷啦、闪电啦，
他们看到雷鸣、闪电、
大风大雨啦、
刮风下雨，
咁就惊起上嚟，
他们就惊恐了。
但是既然这个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
但是这个世界是被创造的，
而我们也都有去认识这个世界的能力，
而我们也有认识这个世界的能力。
人在这个世界就越显得越来越自信，
那么人在这个世界就显得越来越自信。
在今日人类知识是进步是一日千里，
今天人类的知识的进步是一日千里。
譬如天文学啦，其他的星体啦，外太空的研究啦，
比如说天文学、外太空的星体还有空间的研究，
进步呢都是非常之神速的，
这个进步是非常的神速。
但是小如一粒细胞，
那么微观的世界，比方说一个细胞，
一个好细好细睇唔到嘅粒子，
一个很微小看不见的粒子，
人类嘅知识咧，嗰个进展都系令人刮目相看。
人类的进展都是令人刮目相看的。
喺今日咧，人类嘅能力咧，似乎越嚟越接近神嘅能力啦。
在今天，人的能力似乎越来越接近神的能力了。
我哋不禁咧系要问，
我们不禁需要问一下。
我们的知识的进步是不是令到人更加幸福呢？
那么我们知识的进步是不是令到人更加幸福呢？
在圣诞节的时候，耶稣基督的降生的意义是什么呢？
在圣诞节的时候，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究竟我们要怎样去利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智慧呢？
那么究竟我们要怎样的利用神赐给我们的智慧呢？
去荣耀自己的伟大呢？
去荣耀自己的伟大吗？
对于话呢，是将我们所获得的知识，
还是将我们所获得的知识
去为人类谋幸福，
去为人类谋幸福呢？
使神得到荣耀呢？
使神得以荣耀呢？
我们再看另外一张的图片。
我们再看另外一张的图片。
我要讲的第二点呢，就是热爱现在放眼永恒。
讲的第二点是热爱现在放眼永恒。
太初有道，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太初有道，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圣经说呢，太初有道，因此呢道就是永恒的。
太初有道，所以道是永恒的。
但是现世就是暂短的，不是永恒的。
但是现世是短暂的，不是永恒的。
在古时候呢，希腊人的思想是这样的。
古代的希腊人的思想是这样的。
他们觉得永恒和现在是两个极端来的。
他们认为现在和永恒是两个极端。
两者是绝对分开的。
两者是绝对分开的。
永恒呢，才是有价值的。
永恒才是有价值的。
现世呢，是没什么意义的。
现世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我们从约翰福音那里看到，
但是我们从约翰福音里面看到，
当永恒进入历史的时候，
当永恒进入历史的时候，
现世就不再是毫无价值了。
现世就不再是毫无价值了。
因为在暂短的现世当中呢，
因为在短暂的现世当中，
我们也都可以找到永恒的踪迹，
我们都可以找到永恒的踪迹。
基督徒的生命是什么呢？
基督徒的生命是什么呢？
我们不单止是追求将来永恒的生命，
我们不单止追求将来永恒的生命，
我们也要在现在的生命当中，
我们要在现在的生命当中
去寻求这个永恒的道，
要寻求永恒的道。
我甚至是认为，
我认为
永生不单止是将来的事，
永生不单单是将来的事，
永生是可以我们现在的生命质素的提升，
永生是我们现在生命质素的提升。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能够感觉到与神同在，
能够感觉到与神同在，
我们能够经验祂丰盛的恩典，
我们能够体验祂丰富的恩典，
我哋感觉到被爱，
我们感到被爱，
我哋能够去爱，
我们也可以去爱，
我哋去被接纳，
我们被接纳，
我哋都去接纳其他弟兄姊妹，
我们也接纳其他的弟兄姊妹，
咁我哋就能够一常永生嘅生命，
我们就可以一常永生的生命。
我呢度咧想举一个例，
在这里想举一个例子，
呢、这个其实可能都系我哋呢一辈嘅人嘅生活嘅写照，
可能这也是我们这一辈人的生活的写照。
我哋呢一辈嘅人咧，就大部分咧都系开始嘅时候咧，生活好贫困。
我们这一辈人，大部分人在开始的生活都是比较贫困的。
我哋嘅物质生活好缺乏，
当时物质生活是非常的缺乏。
但是我们深深的知道呢，
但是我们深深的知道，
我们现在虽然是困苦，
我们现在虽然是困苦，
但是我们可以放眼将来，
但我们可以放眼将来，
我们觉得呢，将来呢一定呢会是好一点的，
我们相信将来必定会更好，
只要我们是努力，
只要我们去努力。
但是将来是不是真的一定好一点呢？
那么将来是不是一定会好一些呢？
我相信是不是的，
我相信这个不是必然的，
非必然的，
不是绝对的。
但是呢，我们这样想的时候，
当我们这么想的时候，
我们呢就是很可能是放过了现在，我们忽略了现在一些很珍贵的东西。
但如果我们这么想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忽略了现在一些非常珍贵的东西，
或者我们错过了同子女在他们成长过程当中很珍贵的时刻，
或者我们错过了子女成长之中很珍贵的时刻。
这些时刻呢，使到我们的生命或者我们子女的生命都得到提升的
啊，这个可能使到我们的生命或者我们子女的生命都得到提升，
使到我们或者我们子女都更接近神的，
使得我们和我们的子女都更加接近神。
但是我们因为太过放眼将来，我们错过了这些机会。
如果我们太过放眼将来，我们可能就会错过了这些。
在我们的这一辈人的心目里面，
在我们这一辈人生活里面，
或多或少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或多或少我们有这样的想法。
如果生命有 take two 的话，
如果生命可以再来一次的话，
或者我们都未必会是做着同一样的事，
我们未必会做同样的事情，
或者我们会将我们的时间摆多一点在子女的身上，
或者我们会把时间放多一些在我们子女的身上，
在家庭里面，
在家庭里面。
今天圣诞节就提醒我们这一点，
今天圣诞节就提醒了我们这一点，
就是在现世和将来之间，我们的平衡点摆在哪里呢？
那么就是在现世和将来，它的平衡点在哪里呢？
会不会你将它是稍微移一点呢？
会不会稍微把这个平衡点挪一点呢？
另外一方面，现在这一代又怎样呢？
那么现在的这一辈人又怎么样呢？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新的一代，他们只是眼看现在，
我们有时候觉得新的一代人，他们只着眼现在，
现在的需要，
现在的需要，
现在的享乐，
现在的享乐，
将来是怎样不去想的，
他们不关心将来，
他们不会为将来牺牲的，
他们也不会为将来而做出牺牲，
或者我们甚至说他们是一代没有将来的一代，
或者我们称之为他们是没有将来的一代。
在这里我想用一个比喻去讲，
在这里我想用一个比喻来讲，
有一个人呢，他有一天收到一箱很大很大的食物箱，
有一个人有一天他收到了有一个很大的装满了食物的箱子，
这个的食物箱是大到他一生都可以享用的，
那么大到什么程度呢？他一辈子都吃不完的食物。
那他当他肚饿的时候呢，
当他饿了的时候，
他就打开这个食物箱，
他就打开这个食物箱，
他见到里面有很多即食面，
看到里面有很多方便面，
汉堡包，
汉堡包，
薯片，
薯片，
即溶咖啡，
速溶咖啡，
咁佢就随手咧系攞啲嚟食啦，
他就随手拿了一些来吃，
但系佢冇理到呢个食物箱底下仲有好多其他嘅嘢，
但是他没有注意到这个食物箱底下还有非常多的东西，
好多好珍贵嘅食物，
很多很珍贵的食物，
好丰富嘅各式各样嘅调味品，
很丰富各式各样的调味品，
系可以让佢咧系炮制咧一啲好美味嘅食物嘅，
可以让它炮制很美味的食物。
其实上主所赐俾我哋生命都系丰盛嘅，
其实主赐给我们的生命是丰盛的。
这个丰盛的生命不是将来才有的，
这个丰盛的生命不是将来才得到，
我们在现在在今世也都可以享受上主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
我们在现在我们的今生就可以享受到主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
第三点也都是最后一点我想讲的，
第三点就是最后一点我想说的，
就是道成肉身主爱无量，
就是道成肉身主爱无量，
道成了肉身，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
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
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
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
只有在父里，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这个道成肉身的是什么意思呢？
道成肉身究竟什么意思呢？
在这里我想拿一个故事跟大家讲明，
在这里想用一个故事跟大家说明一下，
这个故事不是我自己讲的，
这个故事不是我自己说的，
这个故事是一个丹麦的神学家，
这个故事是一个丹麦的神学家，
他是18、19世纪的丹麦神学家，
是一个在18、19世纪的一个丹麦神学家，
他的名字叫齐克果，
他的名字叫齐克果，
齐克果，
没关系，
克不克
啊？齐克果，
啊，果就是生果的果，
齐克果，
齐克果，嗱，咁佢呢个故事系点嘅咧？
他这个故事是什么呢？
佢话咧有一个王子，
有一个王子，
佢一次咧微服出巡，
他有一次呢微服出巡。
他去到一个嘅乡村嗰度，
他到了一个乡村地方，
佢见到一个好靓嘅女仔，
他看见一个美丽的女子，
佢就俾佢吸引咗，
他被他吸引了，
佢就对佢一见钟情，
那么他对他一见钟情，
咁佢就谂啦，
那么他就在想啦，
我系王子嚟嘅，
那么我是王子，
如果我话俾佢听我系王子，我好中意佢，
那么我如果告诉他我是王子，我非常爱他。
咁佢会唔会嫁我呢？
那他会不会嫁给我呢？
但佢再谂，
那他又一想，
佢嫁俾佢系因为佢系好有权势、好有地位啫噃。
那么如果他因为我是很有权势、很有地位才嫁给我，
或者话佢好惊佢，如果佢唔嫁俾佢，可能佢杀头啫。
或者是他很恐惧，如果不嫁给他的话，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
所以他就说我一定不可以将我王子的身份 去暴露出来，
所以呢他说我不要把我的王子的身份暴露出来，
于是呢他化身成为一个普通的村民，
于是呢他装扮成一个普通的村民，
他呢是跟他们一样的生活，
那么他与其他的人一样的生活，
他是穿他们所穿的衣服，
他穿他们穿的衣服，
他是做他们的工作，
那么他也做他们的工作，
他是呢有可能是被其他人去骂，
那么他也有机会被其他人去辱骂，
或者是被人虾，
或者是被别人欺负，
但是他仍然都是个王子的身份，
但是他仍然是一个王子的身份，
只不过呢没有人知道他是一个王子的身份，
只不过没有人知道他是王子。
咁最后呢，佢系得到呢一个美丽姑娘嘅喜欢。
那么最后，他得到这个美丽姑娘的爱情，
佢系赢取到佢嘅芳心，
他赢取了他的芳心，
被佢系接纳，
被他接纳。
嗱，道成肉身就一个咁样嘅意思。
那么道成肉身就是这个意思。
道成肉身系基督教信仰嘅核心。
道成肉身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
这四个字就已经将基督教所信的包含在里面，
这四个字把基督教的信仰都包含在里头了。
但是我觉得道成肉身不单只是 讲到基督教的内容是什么。
那么道成肉身不单只是讲到基督教的内容是什么，
也都是提醒我们要怎样去传道，
也提醒我们怎样去传道，
怎样去传福音，
怎么样去传福音。
道成肉身是一个传福音的方法，
道成肉身是一个传福音的方法。
记得在上两三个世纪，西方很多传教士来到中国传道。
那么记得前两三个世纪，西方有很多的传教士来到中国来传道。
他们大致上分了两类的传教士，
他们大概分成两类的传教士。
一类的传教士是怎样的呢？
第一类的传教士是怎么样的呢？
他们觉得中国所有的都不行的，
他们觉得中国一切都是有问题的，
中国的文化是不得的，
中国的文化是不行的，
西方那一套才是得的，
只有西方的那一套才是正确的，
西方那一套生活方式才行的，
西方的那一套的生活方式才是对的。
所以他们好像高高在上地来到一个是未开发野蛮人的世界，
那么他们好像是高高在上来到了一个野蛮人的世界。
他们要这些中国人是信耶稣基督，
他们要中国人来信耶稣基督，
手法是很生硬的，
那么他的手法是非常生硬的。
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中国人的处境、的文化、的生活方式、的思想是怎样，
他们没有意识到中国人的文化处境和思想方式是怎么样的。
那结果是怎样呢？
那结果是怎么样呢？
当然很多中国人都觉得这个是洋教，
当然很多中国人说啊，这是洋教，
我们不可以接纳这个宗教，
我们不可以接纳这个宗教。
但另外一些的传教士是怎样呢？
那么另外一些的传教士是怎么样做的呢？
他来到中国的时候，
他们来到中国的时候
学中国的语言，
他们学习中国的语言，
穿中国人的服饰，
他们穿中国人的服装，
住在中国人当中，
住在中国人当中，
吃他们的东西，
吃他们的食物，
于是慢慢他们得到中国人的接纳，
于是他们慢慢得到中国人的接纳，
福音就可以传给他们，
福音就可以传出去了。
圣诞节是就快到了，
圣诞节确实快到了，
圣诞节的意义就在道成肉身这个 四个字里面，
圣诞节的意义就在于道成肉身这四个字上面。
道成肉身是给我们看到上主的大爱是无穷无尽的，
道成肉身让我们看到主的大爱是无穷无尽的，
上主是创造我们，创造宇宙万物，
上主是创造我们，创造宇宙万物的，
他赐智慧给我们，
他赐智慧给我们，
他保存我们，
他保存我们，
使我们有能力认识这个世界，
使我们有能力认识这个世界，
去改善环境，
去改善环境，
去造福社会人类，
去造福人类社会。
上主使我们有能力工作，
上主使得我们有能力工作，
不论你是贫穷你是富足，
不论你是贫穷还是富足，
上主的恩典都是足够我们使用，
上主的恩典都是足够我们使用的，
他叫我们能够享受我们工作的成果，
他们让我们能够享受工作的成果，
家庭的温暖，
家庭的温暖，
有邻的互助，
有邻的互助，
但是同时间他 要我们认识到生命的限制，
但是同时他也让我们认识到生命里的限制，
所以我们能够凡事都是信靠他，
让我们在生命中凡事都信靠他，
他叫我们要谦卑，
叫我们要谦卑，
知道他才是生命的主宰，
知道他才是生命的主宰，
为此我们感谢主，
为此我们感谢主。